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前半第一节到十七节。整个十五章呢基本上有三大段。如果照着我们在对同工培训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同工们之间是同命同心同前途。那其实十五章这三段呢基本上它的信息主旨也是讲到我们和主之间这三重的关系。第一段讲到与主同命，第二段讲到与主同心，和第三段讲到与主同前途。因为在第一节到十五节，主耶稣借着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说到我们跟主根本是同一个生命啊。那第九节到十七节讲到我们如果爱主的话就会遵守主的命令，跟主成为至亲的朋友，讲到跟主同心。那么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结束，讲到我们跟主是同一条道路，同一个前途。世人恨我们以前已经先恨主，所以如果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遭受逼迫，遭受仇敌恨我们哈。但是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我们跟主在地上有同样的经历，同样十字架的道路。好，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前面这一段啊，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也可以算是圣经的大章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而且是讲到我们和主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他在生命里面根本是合为一，是联合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我想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很熟悉，但是呢它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从真理，从客观的真理和认识到主观真正的经历和实际，这中间是每一个人的考验啊。到底我们在这个关系上我们能够有多少的真实，有多少经常性的活泼的第一手的经历，那就完全带下了一种不同的生活品质啊，还有我们生活这个生命的状态哈。所以很多人软弱，觉得枯干，觉得疲倦，那其实也都是因为跟葡萄树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在我们开始讲下去以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一段的圣经跟得永生得救或是不得救要永远的沉沦是不是直接的关系。这里说到被剪下来，被丢在火里烧，那这些都是讲到这个跟主之间那个主观的经历上，那并不是讲到客观救恩的真理哈这个得救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在这个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成为很多神儿女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当人看见这个真理而真正进入这个经历的时候，就发现在他们的生活和侍奉上产生了一个非常这个 dramatically 可以说是戏剧性的一个转变。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Hudson Taylor 戴德生。那么在他的见证里面，几乎在他所有的见证里面，除了他奉献为了中国愿意把他一生奉献给神，另外一个在他身上最有名最突出的见证，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见证，也是他本人在中国做宣教多年下来，他的疲倦灰心受伤，甚至他自己觉得软弱无力的时候，那么借着跟别人的交通有一天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一下子对他成为一个开启就是把他整个人从他原来软弱疲倦无力的这种状态里面把他释放出来。那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的生活和侍奉起了很大的转变，他跟主的关系也起了非常大的转变那我们读这篇以前，我们也希望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跟渴慕，就我们脱离只是字句的讨论，就跟我们前面读14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分析讨论圣灵而已，圣灵不是给我们分析讨论的，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在 要经历圣灵的啊，所以我们要降服在圣灵底下的，不是给我们去讨论的哈。所以同样的十五章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啊，这个经历这个是要等我们，这是要叫我们去经历的哈。我希望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先强调这个，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或是我们在今天的交通小组的交通里面我们一定要达到的，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进入这个有福的真理，什么东西真正的拦阻了我们，让我们不容易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啊，也许我们可以交通一些个人的经历跟实际有什么正面的见证，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好，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在这里呢提到的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八十篇八到十六节，那里也讲到在比喻做以色列人，他们是一棵葡萄树，是神从埃及里面挪出来，但是因为他们后来远离神，得罪神，就被神撤去了他的篱笆，任人来摘取，任野猪践踏，野兽来伤害他。那么以西结书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也是用两只老鹰两个葡萄树的比喻来比喻当时的以色列王犹大王跟周围列强的关系哈。那么到了十九章呢，以西结书十九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也再一次用葡萄树做一个比喻，讲到耶路撒冷要毁灭的这个预言啊。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以西结书十九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葡萄树两个很重要的功用。当然最主要的功用是结果子，那第二个就是当一个葡萄树它能够正常的成长，长得这个茂盛结实，能够结实累累，那么它的枝子也就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坚固啊，坚固的枝干，那么可以做掌权者的杖。换句话说，它不仅仅生命果实丰硕，而且它能够在神的手中，因为它生命的丰盛，因为它结实累累，它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执掌权柄的一个根据哈，就是成为神使用它来执掌神的权柄。所以这是葡萄树很重要的这个比喻。那另外在旧约还有一处讲到葡萄树，是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二到三节，主在那边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不是只有在新约主耶稣用了，那么旧约神也用，借着先知也来使用这个葡萄树做比喻。那里的比喻是葡萄树是以色列民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到了新约呢，主耶稣讲这个葡萄树的时候，那这个比喻就更深刻了，而且有更宝贵了。这个是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十五章一开头主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要知道，主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父是栽种的人。那整个葡萄树存在的目的在这里是要结果子。那不管你是哪一类的枝子，你都需要被剪不是不结果子被剪去，就是结果子要被修剪，为的是让果子更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的工作哈。那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它被剪去，能够让这个剩下的枝子这个养分不至于浪费，能够充分的结果。那么结果子的枝子它也要修剪，把一些茂密的叶子只是徒有其表或是浪费了这个它的资源跟养分，那么只是外表好看却不能结果，神也要修剪，那为的是让这个 这个支持能够结果是更多哈。那我相信我们去过拉帕啊，看过这个葡萄园，我们就可以体会了。那边的葡萄树基本上并没有什么茂密的叶子哈，作为它的装饰啊，让人夸奖它的美丽。它基本上都是光秃秃啊，主干配上一些小小的枝子，就是充分的结果子哈。好，那么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有几个点我们特别要提，除了刚刚讲到的相关的经文在旧约里面，那我们第一个要提到的是在这里讲到主观跟客观主观上呢，我想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对不起，客观上我们先看客观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讲到这个客观的关系和地位的时候，讲到客观的这个启示啊，就是这个真理的启示的时候，是把主摆在前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主跟虫的关系哈。他是主，我们是枝子，我们是配合的，所以他摆在前面。可是讲到主观经历的时候呢，你看第四节就念第五节的下半，他就改了。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讲到主观的经历了哈，就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了，就讲到我们要先解决我们必须藏在主里面，那么你就经历到主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你从同样的这个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你就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好，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你看到没有？到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把这个要藏在主里面，在客观在主观的经历上，他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先要做。所以就的客观来说，主永远已经做成了，他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啊，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他在救恩里面已经做成的事。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必须先要来住在主里面啊。这里说的藏在我里面，英文都是用 abide， 住在我里面啊，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好，那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在这里有命令有拣选。那中文的圣经十五章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或者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啊，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但是呢它也是一个拣选，因为到了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老师说这个若它不是一个强迫的了，它不是像刚刚说你们要，这里是说你们若你注意到这两个的不一样吗？一念主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太重要了，他几乎用命令的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样子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把这个主权交给我们，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两面哈，一面他好像是一个神的要求，但是另外一面来说仍然是我们的拣选。好，那第四个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他们中间的对比。我想从这短短的八节你看到了很多的对比哈。第一件事情是他们是否有持续的得到供应哈。这个枝子离开葡萄树，他就跟这个供应的源头断绝了，他得不到养分，所以他的结果就是一定是枯干。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枯干或是丰盛哈。离开了你就枯干哈。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否有持续的活在交通和连结的里面，那这是重在生命，重在那个 unbroken 的 relationship， 一个不能够破坏的一个连结一个关系哈。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是不是持续的活在生命的交通那个活泼的连结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发现他这个人就常有主的话，这是第七节说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而且这个话呢，不是 logos 啊，不是那种客观的真理，而是 rhema， 是神主观的，是神第一手 好，重新的说在我们里面，更新的说在我们里面的话，是一个活泼的。而它带来的结果呢，也是第七节，它是你们祈求的，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活的交通和连结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主新鲜活泼的话语，而且我们常常会有祷告的答应的经历。那第三个呢，是在这里讲到是不是有持续神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工作啊，那个他说不结果子的就要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修剪，让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啊。那第四件事情呢，他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是不是能结果子啊，这个离开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在葡萄树上就结果子更多，这是第二节的后半，或是第五节的后半说它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能结果子，一个是不能结果子。那第五件事情呢，是讲到我们是不是有用，对主是不是有价值，你离开主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第五节说的哈，这个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那这个很强的对比呢，其实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就是说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话， we can do all things、啊、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一个是 can do nothing， 一个是 can do all things。你要知道这两个的差别太大了哈，所以我说越服侍久越信主久，每一次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说那个阿们是从那个心窝里面越来越深处发出来的，真的是心服口服，那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承认离了主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希望神永远把我们带到更积极的，就是如果在主里面 we can do all things， 好，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原来走不动的现在，原来走不了的路现在可以走得了，原来不敢承担的使命现在能承担了，从前不敢这个付不出的代价现在付出了，从前不敢这个在主面前接受的挑战现在我们得胜有余了，好，这是在主里面哈。好，那因为它没有用，所以它圣经上说就被丢在外面枯干，然后有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就晓得这个结果是多么大的一个对比哈。一个是在主面前真的没有用，它不结果子，而且是因为它很弱小就不结果子被剪掉了，这种知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不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他因为长结果子长结果子，所以他被存留，他虽然被修剪，可是他越长越茁壮，所以他不仅仅能够结果子，他甚至能够成为掌权者的杖、啊、那这种枯干被丢在外面被焚烧的他完全没有用、啊、在主手中不能成为掌权的杖，在人面前也不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个叫神叫人得到满足。好，所以我们说过这个修剪的目的是为了要结果子更多，那个叫父因此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真知道这个葡萄树的功用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结出果子来啊，像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十三节说的，能够结出那叫是神和人都喜乐的酒哈，那个因为它结出果子就可以造酒，叫神和人都喜乐的果子啊，所以结果子更多，一方面是叫神叫人都喜乐啊，而且更重要的目的是叫神因此得荣耀啊，而且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但这是一个明显的生命的见证，所以结果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书27章第三节主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这个树太重要了，不仅仅满足神叫神得荣耀 啊，他不仅仅叫神和人都喜乐，他不仅仅能够在这里成为神家很明显的见证啊，叫人知道说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且他也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掌权者的杖，这都是葡萄树生命丰盛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神昼夜看守，时刻浇灌，而仇敌呢是处处想要来破坏啊，想要来践踏，想要来啊来破坏哈。所以我想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重要，我们跟主根本是同命，同一个命啊，根本是在主的身上，我们离不开他的。教会是这样啊，个人是这样，个人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啊，希望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是我们在乎的、重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最近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哈？自己跟神的关系对不对？自己最清楚了，是不是满了啊新鲜的枝浆啊养分供应我们？是不是有生命的活力？是不是带着叶子充满了啊生命的力量？还是我们枯干呢？我们死亡呢？我们好像这个跟主的交通断掉了，缺少了一种活的连结、喜乐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立刻回转这个眼见的物质的葡萄树，不是要回转就回转，要结就结。但是我们这些属灵的关系是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转向神。好，这是很重要的。在下一段呢，第九节到十七节讲到同与主同心。好，那我简单提一下就好了。刚才的第一段是重在强调藏在主里面，重在那个生命的关系，跟主是同命。那么这一段呢是强调藏在主的爱里面，是重在爱的关系，讲到我们跟主在爱里跟主同心。所以你看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所以前面那段是讲要藏在我里面，这里是说要藏在我的爱里。 again 同样的是要 abide， 要住在主的爱里。好，那这是主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要能够跟主同心，必须是住在主的爱里。好，那住在主的爱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哈，我们怎么知道住在主的爱里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曾经在二十一节的时候讲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对不对？所以要证明自己爱主，十四章讲呢，十五章仍然是这么说，就是在第十节啊，这个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个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在主观上能够经历常常住在主的爱中，好像呼吸呼到的、手摸到的、心里想到的、整个人被浸透的都是主的爱，这叫做 abide in his love， 被住在他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住在他的爱里。那怎么知道我这个人住在爱里呢？或是说我怎么样子能够住在爱里呢？所以它不仅仅是一条路帮助我们怎么样子住在爱里，它也是一个证明，证明我们这个人，见证我们这个人是住在主的爱里，就是借着我们遵守主的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主特别强调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在十二节讲的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个十五章在这里主非常刻意的挑出了一个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很在乎的命令啊。好，那这个命令呢，不仅仅叫我们彼此相爱，甚至主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标准，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那这节圣经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很类似哈，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边他特别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神要我们的爱还不在于说外面真的为他死哈，而是在于我们真的是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我们肯舍己 肯放下自己的利益、看法、观念、喜好、享受，我们愿意起来服侍弟兄姊妹，成全弟兄姊妹，那这叫做舍己的爱。好，那这个爱呢，这个彼此相爱遵守的这个命令，它所带给我们的福分那真的是很多。这里提到了好几个，那第一个呢，当我们遵守这个命令，我们就藏在主爱里，你就被浸透在主的爱中，太好了哈。那第二个，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所以他带下来的结果就叫我们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那第三个呢，当我们这样子相爱的时候遵守主所吩咐的，主说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成为主至心的朋友这个主的不再是仆人了，是主的朋友。那第四个呢，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果子就长存这种果子被神保留、神悦纳、神宝贝。那第五个呢，神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当我们真的肯遵守主的命令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表明我们来爱他来享受他的爱，那么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那主总结结论的时候，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你发现这一段的圣经非常强调主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命令一个非常宝贵的命令之一，就是叫我们来遵守他的命令，彼此切实相爱，而且是像他一样为弟兄舍己来相爱。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一段圣经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最近大家一起的交通也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大家忙着各样的征战忙着应付各样外面的需要，不管是当初的公厅、市政府PR 后来这个现在的 planning 这个建造或是这个财务募款大家都很认真，都很忙碌，还要再加上教会本身的运作，有各样的侍奉儿童诗班这个整洁招待饭食 worship 各方面的服侍，大家都很忙那希望我们在这些忙碌中不失去了跟主之间该有的活泼的连结、生命的关系，我们也不因为外面的忙碌而我们忽略了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那个切实的相爱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都是我们在主面前蒙福的秘诀。那这一段圣经太宝贵了，希望今天晚上借着这样子的交通十字架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不仅仅有重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直的这个关系，也有横的关系，这两个合起来是一个太伟大的十字架记号，在我们的生命，在神儿女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那么明显的记号我们借着十字架跟主连结，借着十字架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活在主的生这个祝福和应许底下。感谢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么宝贝的圣经，我们只能这样快快的读过，但是我们求你让这些话不过去，不让这些这么重要的信息、这么重要的教导这么重要的启示在我们的生命中随便过去。主啊，当我们今天晚上读完以后，你真的是恢复我们每一个人跟你之间那个真实的连结，生命里面那个活泼的连结，那个 unbroken 的 relationship， 不让任何的事情叫我们在主观上跟你失去的交通和联合。不仅仅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真的枯干，我们就没有用、没有价值，离了你我们结不出果子，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叫神得荣耀，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叫神和人都喜乐。主啊，你帮助我们，同样的也帮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除掉我们中间任何可能的间隔，除掉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传统背景，我们在这里这个跟弟兄姊妹中间有任何隔断的墙，让我们彼此真的在基督里切实相爱。 谢谢你，好让你圣经上所提的这五个福，真的是一起领到你的儿女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